今天和下周一，我们花两次时间来谈历史观啊。但是谈到历史观呢，其实不是谈历史本身，而是谈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因为历史观是世界观的一部分，因为世界就是在时间里面一直在发展变化，构成了整个的历史。要有一个健全的世界观，一定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啊。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又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如何看待历史，就涉及到了我们该如何活在这个世界。那今天呢，我们会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基督徒应该建立一个以神为本的历史观。下一周呢，我们会谈到世俗的历史观包括人本主义的历史观，以及在这个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大框架里面，对我们中国人还有在美国。影响比较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后现代的历史观，我们今天呢先看圣经的这个历史观神本主义的历史观。阳盛的一段词临江仙，有历史的厚重感我很喜欢这首词长滚滚长江东逝水就开始就描绘这种历史长河的这种汹涌澎湃这种气势磅礴的这种感觉。其实让我更感动的是那一句"一壶浊酒喜相逢"，这个感觉一下就变得很有人情味儿，就让人联想到一个很宏大的历史叙事当中，个体的人在和历史互动，就是历史像汹涌的江水，那我们每一个人呢是活在这一股洪流当中。那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这些跌宕起伏的时事。就好像是江水当中的一朵朵的浪花在冲击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在这样一个潮流的当中，我们是要顺流而下，还是要逆流而上？这是我们要去做的选择。那我们要想做出智慧的选择，就需要有正确的历史观，要能够看得清当下的历史潮流。而这样一个决定，也会影响到我们是不是能够坚持走在通往天国的那条窄路上。还是说我们会效法这个世界，背离上帝的旨意，所以世界历史观非常的重要，有人把历史 history 这个词拆开，说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就是他的故事，历史就是上帝的故事，因为上帝的创造首先就拉开了人类历史的序幕，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创造了空间，创造了时间，创造了地球，就好像是搭建了一个历史的舞台。然后呢，神创造了人，把人摆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从此以后，人类历史就拉开了序幕，开始进行了。这是神的创造。那我们以前谈过一种不符合圣经的一种观念，叫做自然神论。大家还记得哈？自然神论呢，是说到上帝在创造宇宙之后。就从这个宇宙中退场了让这个大自然在这个自然法则的维护下自己去运行，不再管了。那其实这种自然神论呢，它不仅导致我们错误的认识这个大自然，也会导致我们错误的认识历史。如果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后就退场的话，那么人类历史就成了只有我们人类。上演的一出独角戏，就没有上帝的介入了。那这样的话，就一定会导致一种人本主义的一种世界观。我们下个星期呢会谈人本主义的世界观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呢？因为它假设没有上帝介入人类历史，但事实上，上帝不仅创造了历史，上帝也主宰人类的历史，也介入人类的历史。谈到这一点呢，我们就要谈到上帝的两个属性。一个是上帝的超越性，一个是上帝的临在性。什么是上帝的超越性呢？上帝的超越性就是指上帝和受造物之间呢有本质的分别。上帝不依赖于受造物，他自己就独立存在，他超越所有的受造物，他凭着他的全能创造并且统治所有的受造界。 啊，所以在这个概念里面呢，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说，上帝他有无比尊贵的本性，啊，他的本性是无比的尊贵。另外一方面是上帝的权柄啊，是至高无上的，他有至高的主权。那如果把上帝的超越性应用在上帝和历史的关系的里面的话，就是上帝凭借他的主权啊，主宰着人类的历史。我们读两节经文啊，诗篇103篇啊，19节。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万有包含人类历史中的一切。
好，谢谢孙导哈。那这个诗篇103篇19节说，耶和华怎么样？他在天上立定宝座，宝座就是代表了上帝的那个权柄啊，那个主权的那个君王的那样一个地位，那个主权，那个权柄啊，统管万有。这个万有呢，就包含了人类历史当中的一切。好，然后《使徒行传》17章24到26节啊，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使徒行传》17章24到26。
所以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全世界所有的人，包括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都在上帝的主宰之下。从这些经文，你看到上帝的超越性，上帝在主宰人类的历史。上帝的超越性呢，会让我们，联想到他那种高高在上的权柄，但是呢，上帝并不是和人类历史脱节的，他既是超越的神，同时他也是临在的神，他还有临在性。什么是临在性呢？临在性就是指上帝和受造界之间有亲密相近的关系，上帝介入人类历史，临在就是亲临同在的意思，他向人类主动启示他自己。他亲自的救赎人，他改变人的生命，引导人的人生，让人去认识他，让人经历到他的同在，这是谈到上帝的临在性。使徒行传17章27到28节，
神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好，谢谢。你看这个地方谈到什么？神离我们个人不远。如果我们谈到神的超越性，我们会觉得哇，神高高在上，那是谈到他的身份尊贵，他的权柄至高无上。但是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神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是谈到让我们看到是神的临在性，然后还有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成肉身就是圣子，来到人间，成为一个人，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耶稣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同在这个词，其实就确切的表达出神的临在性，就是神愿意与我们同在，最集中的一个彰显就是圣子，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个位格，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的中间，他进入人类历史的舞台，他介入历史，因此我们看到说上帝他主宰人类的历史，是借着他超越万有的主权，掌控一切的能力，他也介入到人类历史的当中。那上帝是怎么样主宰历史呢？有一些圣经里讲到很多具体的例证，比如说有些时候上帝他掌管人心，通过管理人的心思意念，让人来做出合乎上帝心意的一些决定，来引导历史的进程，就好像在这个箴言21章1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神可以掌控人的心来成就他的旨意， 我们可以想一想有哪一些例子你想到神掌控人心来完成神的旨意，来改变历史的进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圣经里面你想到哪一个例子？在历代之下36:22-23，就是在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先知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哎，你看神要应验他的这个预言，要动用一个国王的命令啊，来让以色列回归，那么他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啊，来成就他的旨意，在历史中来做事啊，掌管人心啊。还有一些情况下呢，上帝掌管人的境遇啊，掌管人所经历的事情，掌管人的这种环境，掌管人的遭遇。哎，这种事情有没有在以斯帖记里面？这个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给他取历史书来。哎，那你说，哎，他怎么想到要读历史书呢？哎，我们相信这一定是神在掌管，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神掌管他的心思意念，让他就想到要读历史。接下来在读的时候呢，哎，就恰好就读到那个莫迪改的那个事情，这个绝对不是偶然啊，这是神在掌控这一切啊。所以你看以斯帖记啊，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却记录在圣经里，而且是上帝的救赎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篇章。所以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我们看到以斯帖记里面啊，神主宰历史的那双无形的手，就在亚哈随鲁王夜里睡不着觉的那一个晚上，我们就看到了神的主宰啊，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在引导着历史啊。有一些时候啊，神会差派天使来到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来做事，改变时局啊。大家能想到哪一个例子？就是以赛亚书37:36，耶和华的使者出来，在亚述营中杀死了185,000人，哇，一下就把这个整个战争的局面一下就给扭转了啊。这也是一个例子啊。那其实更令人感动的是什么呢？更令人感动的是上帝他亲自的介入历史，三位一体的神的两个位格，圣子圣灵都亲自的介入人类的历史。圣子是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啊，来到人间就是耶稣，然后呢他这个我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并且从死里复活。那圣灵呢，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灵亲自的降临啊，也住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的里面啊，做我们得救的凭据啊。在五旬节那天呢，圣灵也降临啊，感动3000人信主啊。所以你看到神他亲自的介入人类的历史，来掌控人类的历史啊。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哈，能看到的什么？看到整个圣经其实就是一个以救赎为主线的历史啊，我们称之为是救赎历史啊。把这一段历史你总结出来呢，就可以从伊甸园说起，就是伊甸园里面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啊，那这个就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在人类犯罪之后，其实神接下来就开展漫长的救赎历史的工作啊，其实借着一些约啊体现了出来。那神跟挪亚立约，其实给挪亚保证了人类在未来有一个稳定的自然生态的环境啊，让人类继续的繁衍，其实也是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来保证有这样一个历史舞台。然后呢神又拣选了亚伯拉罕啊，应许他后裔繁多，并且从他要生出君王，要有国度啊。这个约的应许传承给了以撒，传承给了雅各，从雅各出来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啊。到了摩西的时代呢，就借着摩西啊启示了这个律法啊。然后到了大卫的时代，神又跟大卫立约啊，是一个国度之约的这个应许啊。所以整个旧约的历史啊，集中体现在了以色列民族的故事。但是呢，以色列民族的这个旧约历史还不是终极目的，而只是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在预备历史条件。那等到新约的时代啊，主耶稣呢降生在以色列的这个家族当中啊，然后主耶稣降生传道啊，这样的一段历史记录在新约圣经里头。 然后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复活，成全了救赎之功。那么他升天以后，就把这个传道的责任呢托付给门徒，让福音从以色列民族传开，扩展到外邦人的范围。所以从主耶稣升天之后的这一段的历史，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从主耶稣升天以后到公元第四世纪基督教合法化之前，300多年的时间，教会一直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那到第四世纪基督教合法化，福音的传播有了广阔的空间，逐渐的呢，基督教的信仰就成为欧洲的主流信仰，然后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就延续了1000多年。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福音就借着当时欧洲的这些教会差派宣教的事工把福音传播到世界很多很多的地方。但是呢，欧洲的这个基督教文明在启蒙运动之后呢就开始没落了。但是呢，在17世纪一批宗教移民呢来到了北美大陆，就把基督教文明的灯塔相当于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那美国在历史上也经历了几次属灵的大复兴，而且美国的教会也向海外 拆派了很多很多的宣教士，也把福音带到了世界很多的地方。但是呢，从20世纪中叶开始，美国的世俗化的浪潮也在兴起，那么基督教文明的这个灯也逐渐的开始衰弱，一直到我们今天2021年，基督教文明的残余的最后一丝的灯火正在遭遇最后的围剿，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基督教文明没落的一个历史的阶段。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上帝会不会在另外一个国家再兴起另一波的基督教文明的高峰呢？虽然很多国家现在也有很复兴的教会，也有福音的种子，但是要想达到像中世纪的欧洲和18、19世纪的美国那一种程度的基督教文明，到目前我们应该还看不到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具备那样的社会条件。当然上帝也可以行其事，再兴起一个属灵的高峰，上帝有这个能力，但是上帝会不会这么做，我们就不知道了。也许就没有再一波的那么大的属灵的这种的高峰，也许我们就进入了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那个黑暗的年代。但是上帝并未失控因为上帝的预言就是如此，就是人类的历史就是在上帝的主宰之下就这样的进行。那按照上帝的预言，在基督再来之前敌基督的势力会越来越在这个世界里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的道德的情况会越来越败坏敌基督最终他会掌控全世界的这种经济、技术、政治的权利，并且对教会、基督徒实行逼迫这也是圣经所预言的启示录13章所讲的。那当那一天当敌基督的势力真的是在全世界建立起来的那一天，也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临近的日子，临近的时候。所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摧毁敌基督的力量。如果按照这个，当然这个涉及到末世论如果是按照千禧年末世论的观点来说，那么基督再来之后要在地上在这个现在这个地球上建立1000年的千禧年的国度，基督作王掌权1000年，实行公义的统治这一段时间撒旦被捆绑被捆绑1000年，1000年结束之后最后撒旦被释放，最后再有一次的这个征战，然后魔鬼撒旦被丢在硫磺火湖里，罪恶被彻底的抹除干净现有的这个世界就在烈火中消化，就是彼得后书3章10到12节所说的这个世界消化，然后新天新地降临，一切都更新了那如果是按照5000禧年的末世观来说呢，那么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也就是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一个大的趋势是这样的，就是当基督教的这个影响力教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弱，敌对基督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这种趋势，一直等到敌基督的势力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这样一个掌权的一个势力之后，基督再来然后毁掉敌基督的势力，那么那其实是我们的盼望因为基督再来会带来一个完美的国度。那我们从这儿就看到说历史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历史是一个线性的历史，是一个线性历史如果你画一个时间的坐标轴， 那人类的历史就是沿着时间线在向前走，从开始到末了。啊，这一种线性的历史观啊，其实是出于啊基督教的这种历史观，是影响了西方文明。在基督教的这种线性历史观成为西方的主流观点之前啊，人们以前是受到这种其他宗教的影响，是一种循环历史观啊，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种一连串的这种啊社会或者是事件的这种的反复的循环。但是当基督教的这种文明兴盛之后啊，基督教的这种历史观影响了西方的社会啊，这种线性历史观啊被更多人所认识。那我们以前呢建立了一个世界观的框架啊，大家都记得哈，世界观的框架里面的四个要点，哪四个要点呢？就是创造、堕落、救赎、更新啊。其实这个世界观的框架也是一个历史观的框架，上帝创造，上帝的创造拉开了历史的序幕，那人的堕落呢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接下来上帝开始开展了漫长的救赎历史，而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上的代罪受死以及他的复活成为人类历史的另外的一个转折点。那当基督升天之后，他把传扬福音的这个责任交托给了教会，那圣灵也降临啊，借着圣灵的能力啊，让福音的大能彰显在神要拯救的子民的身上啊，一直等到最后耶稣基督的再来，最后啊一切啊最终都要更新啊。我们过去呢在表达这个框架的时候是用一个，大家还记得吧，是用一个圆圈的一个形状表达的，但是呢那并不代表说这个历史是一个循环啊。其实新天新地不是循环到了起初的伊甸园啊，不是一个循环，新天新地是一个彻底的更新。所以严格的来说哈，应该用一个线性的表达来表达这四部分可能会更合适啊，是一个线性的历史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下说我们基督徒哈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啊。基督徒学习历史的目的是要从历史中瞻仰上帝的作为，并且从上帝的作为中去认识上帝他是一位怎样的神，认识他的品格啊，或者说是认识他的一些属性，认识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因着认识他而敬畏他啊，这是我们学习啊历史的目的，而不只是增加一些历史知识。所以我们要真的从历史中啊，去瞻仰上帝的作为啊，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是从普遍恩典中去瞻仰上帝的作为，因为上帝在普天之下赐下了普遍的恩典，在旧约时代，在以色列之外的国家，那些外邦的国家，上帝也有作为。在新约时代，我们说虽然在欧洲、在美国有过属灵的复兴，但是在福音甚至没有传道过的那些地方，也可以有上帝的作为。上帝可以用普遍的恩典护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啊，《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啊，让我们来读一下这一节经文哈。
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好，谢谢小夏。对，那这一段经文呢，就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说，从普遍恩典的角度，你看到神在万国当中啊，都有他的作为。万国，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啊，在从前的世代，就是在历史当中，神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任凭是什么意思？任凭不是说神没有能力管，是神有能力管，神允许他们啊各行其道。但尽管如此，神仍然显出上帝的作为，借着什么呢？借着这些普遍的恩典，啊，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哇，从这些外邦这国度的当中，甚至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国家的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风调雨顺，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上帝的恩典。甚至你看到一个抵挡基督教、逼迫教会的国家横行霸道，你也可以看到这是上帝的主权允许才有的结果。啊，就像这里说的，任凭万国各行其道。 所以这是天赋世界，就像我们唱的那首歌一样啊。所以我们从普遍的恩典你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但是更上帝更大的作为是借着救赎的恩典彰显出来的。那在旧约时代呢，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你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你也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比如说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啊，我们看申命记第九章第五节啊，通过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怎样的作为，并且对上帝有什么样的认识啊。
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
对，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是上帝引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啊，让以色列人得到这一片的应许之地，这是上帝的作为，这不只是以色列人自己的一个民族的行为。那么从这样一个上帝的作为当中，我们对上帝能有什么样的认识呢？
神是信实的，
信实，
他应许的他就要做到。
嗯，对，体现了神的很重要的一个品格，信实，因为他已经向以色列的列祖应许了这个话一定会实现，信实。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公义。
公义，对，温迪也说出来，为什么体现的是公义呢？是因为前面说到什么，是因为那些国民是恶的，所以当神让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除灭迦南地的人，那是对迦南地人实行一个公义的审判啊，以色列人相当于上帝实行审判的一个工具，彰显了上帝的公义。那在新约时代呢，我们更多的是从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看到他救赎的方法，从中也可以认识到上帝的品格。从十字架的上面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啊，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罪要付上代价，所以耶稣才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也看到上帝是慈爱的啊，因为他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啊，耶稣救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啊。另外我们也可以从教会的历史当中啊去看到神的作为。而教会的历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宣教的历史啊，宣教的历史是我们去发现上帝作为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啊，因为上帝的救赎恩典在新约时代就是借着教会的这种宣教的事工在全世界得以拓展。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研究要学习历史的话，你一定需要关注，其实就要关注教会历史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现在在这个在学术界哈啊，流行一种这个论调啊，叫去欧洲中心主义啊，去欧洲中心化的这样一个学术的一个氛围。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哈，人们研究历史包括其他很多的文化现象啊，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那现在呢，人们厌倦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这种历史叙事的方式，认为说欧洲中心化啊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文化傲慢啊，所以现在很流行这种去欧洲中心主义。但是呢，当人们去欧洲中心的时候，也很自然的把基督教文明从历史的重要的地位上给抹除了啊，因为教会在中世纪的欧洲和十九世纪的美国曾经兴旺过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关注历史啊，特别是看上帝的作为，你一定会常常看到欧美的历史啊。但是世俗的这些历史学家，他们并不关心基督教在基督教的历史地位啊是不是能够得到保留和承认啊，世俗的历史学家并不关心这个。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基督徒肯定要注重教会啊在历史中的地位啊，因为教会是上帝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但是呢，我们说基督徒的历史观其实也不等于欧洲中心主义，因为欧洲的历史的确包含了教会历史的一部分， 但是呢，欧洲的历史不等于基督教的历史，而且很多反基督教，今天反基督教的思想大多也都是发源于欧洲。啊，你像左派思想的鼻祖卢梭，啊，法国人，啊，马克思希特勒，德国人，达尔文，啊，英国人，啊，弗洛伊德奥地利人。所以欧洲的文明啊，虽然他们欧洲的文明虽然历史上受到过基督教的影响，但是摧毁基督教文明的这种精神也很多是发源于欧洲。所以呢，我们看到说欧洲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是有交集的，但是不能画等号。啊，基督徒的历史观不是以任何一个地区、民族或者国家作为一个中心，而是以上帝的工作为中心。那如果我们看这样看上帝的工作的话，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从耶路撒冷，啊，借着教会啊，借着福音扩展到欧洲大陆，啊，转移到北美大陆，在此期间，上帝的工作也蔓延到了世界很多的地方，一直到今天，上帝的作为在世界很多地方都长流不息。你今天在非洲的部落里面，也可以看到有人啊信主、受洗、归到基督的名下。在中国家庭教会，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为主受逼迫的美好的见证，就是在欧洲、美国之外很多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但是当我们真的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在欧美社会之外，很多上帝的救赎工作跟欧美的历史背景常常有分不开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在研究中国的教会历史，你就必然涉及到欧美的这个宣教士啊，来自欧洲或者美国的宣教士曾经在中国的宣教施工，或者是说上帝从整个宏观的历史叙事上来说，上帝借着欧洲和美国的这种基督教的文明把福音传遍了世界很多的地方啊。所以呢，基督徒的这个历史视野当中啊，欧美的基督教文明应该占据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就连我们要研究基督教文明的衰落，其实也离不开欧洲的历史，因为反基督教的思想，我们刚才说，也是从很多是从欧洲诞生的。啊，所以说，基督徒的历史观啊，不完全等同于世俗历史学家的欧洲中心论，但是也绝对不可能去欧洲中心，啊，因为历史就是已经是这样书写了。啊，这是我们啊基督徒的一种啊历史的视角哈。那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历史呢？基督徒学习历史的方法是什么呢？上个星期我们谈教育的时候哈，我们说到纯正的基督教教育应该用神学来支配所有的学科，包括历史。基督徒学习或者是教导历史的时候，也应该以基督教的神学作为指导，或者说是把历史放在基督教神学的框架里面去学习历史。基督教的神学如果从系统神学的角度啊，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板块啊，包括人论、罪论、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等等等等。啊，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可以从这不同的神学的框架里面啊去解读历史。比如说好，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前一段时间谈到这个塞勒姆审巫案啊，那怎么样从这个神学的框架里面来看这个塞勒姆审巫案呢？啊，我们可以从罪论的角度来看，你可以从这个历史事件中，你看到人普遍的罪性啊，看到在塞勒姆审巫案中，人们开始为了自保啊相互揭发啊，这是一种人性里面的那种罪性的表现。体现在这个案子当中，可以让我们对圣经里面所论述的人的罪性有一个更真实的认识，而且这种罪性是非常普遍的。那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人的罪性来看待的话，你就会看到说塞勒姆审巫案中所体现的这种人的罪性，就像圣经所说的是全人类所共有的那种罪性，它不仅体现在塞勒姆审巫案里，它也会发生在其他很多的历史场合里头，啊，比如说在这个 在中国的这个延安整风运动的时候，也发生过跟萨勒姆审问案类似的现象，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揭发，而且它持续的时间更长，造成的死亡人数更多。那么这两件事历史事件有类似的现象，而背后都揭示出同样的一个人的罪性。哎，我们从中就可以认识人的罪。然后呢，在萨勒姆审问案结束之后，我们又发现什么呢？又发现了人们开始反思，开始忏悔，开始认罪。那么这种忏悔的精神，你可以归属到这个哪一个神学的板块里头？救恩论，对吗？为什么？因为认罪悔改啊，这是基督信仰重要的内涵。因为在救恩论当中，那一个罪人他要得蒙救赎，他需要认罪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忏悔是根植于救恩论的神学思想。塞勒姆审问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开始啊，就人们开始去忏悔。那这个就根植于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基督徒的信仰的背景。那相比之下，这个延安整风运动造成了10000多人死亡，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听到过忏悔的声音，对吧？因为没有忏悔，所以类似的悲剧在中国又重复的发生，也让我们看到说人包括中国人多么的需要福音。所以我们把这些历史的案件你都可以放在神学的框架里面去思考。学习历史的时候，我们会触及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历史叙事，一个是历史评价，历史叙事呢是陈述历史的来龙去脉，讲历史的故事。比如说义和团运动，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经过是什么， 后果是什么，你要把这个事儿陈述出来，这个叫陈述历史，历史叙事。另外一个是历史评价，就是评价这个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他的功过是非，他的道德，是善是恶，这是进行这样一个历史的评价。比如说，义和团运动它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它是过大于功还是功大于过，这个是历史评价。那如果我们不看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只是看人类自身的活动的话，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是容易把不同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建立起一个错误的历史评价，比如说 A 导致了 B，A 是因，B 是果，然后呢我们说，因为 A 事件导致了一个好的结果 B， 那么 A 事件有意义有价值， A 事件是好的，就是用这个结果来倒推那个原因的这个历史性质。其实这样一个倒推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是错的，常常是错的，常常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忽略了历史的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上帝的手在主导的人类历史。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你看犹大出卖了主耶稣，这样导致耶稣被钉十字架，成全了救恩的这个计划。那么犹大出卖耶稣是因，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成全救恩是结果。在这样一个历史叙事的这个逻辑链条当中，犹大出卖主耶稣成了一个导致救恩成全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犹大，那最后主耶稣没有办法被钉十字架，就没有办法成全救恩。那按这个逻辑推，是不是说犹大就成了促使救恩成全，起到了一个功不可没的一个作用呢？那是不是犹大就成了一个历史的功臣了？以前就有一些福音朋友，就至少不止一个人就用这个逻辑来问。那很显然我们说这个历史评价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够用这个历史上的几件事情之间的因果关系来作为进行历史评价的依据。为什么？因为人类历史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是上帝在主宰着历史。罗马书8章28节 这节经文大家都很熟，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是谁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呢？人肯定没有这个能力啊，而且万事互相效力，这也不是偶然的，这是上帝的作为，是神在叫万事互相效力，来成全神最终的美善的旨意啊。那么就不同的历史事件中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实不是偶然，都是神在协调。一个人带着罪恶的目的干了一件坏事，那么这个事儿他就是坏的，这个人需要承担责任。不管这个事情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他的动机是错的，他的手段是错的，那么这件事儿他就是恶的。对于这一件事情的历史评价，是基于这件事情本身的道德属性，是依据上帝启示的道德原则来判断它的性质啊，不管它的结果如何，因为结果是上帝在掌控的，不是那个人的主观动机和目的啊。如果一件坏事最后啊，经历了很多的这个一环扣一环的这个事情的发展，最后导致了一个美好的结果，那并不是那个干坏事的人的功劳，不是那个干坏事的人想要达成的结果，那是上帝奇妙的引导，奇妙的作为。就打一个比方哈，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故意把这个玻璃杯给摔碎了，啊，弄得满地都是这个玻璃渣子，他故意这么干，搞破坏。那么爸爸呢，就来把这个地收拾干净了，也借着这个机会把地啊吸得干干净净，甚至比这个打碎玻璃，打碎杯子之前的地还要干净。哎，那你要按这个逻辑链条来推，哇，这个小孩子打碎了这个玻璃啊，打碎了这个杯子，导致最后这个房间比原来还要干净，这当然不是这个小孩子的功劳，对吧？这是父亲在收拾残局带来的结果，这是父亲做的事情，那个小孩子他只是在搞破坏，对吧？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上帝呢，他有时候会使用罪人啊，做一件坏事，把它当做一个历史的因素，成为一个环节，把这个事情最终引导到一个美好的结局上来，那是上帝的作为。但是那个作恶的人，他仍然需要为他的罪来负责。就好像犹大，他在出卖主耶稣之后，他还是受到良心的谴责啊，上吊自杀了啊。其实与这个事情非常类似的另外的一件事情啊，大家能想到是什么？
约瑟被卖。
对，约瑟被卖也是类似的这个逻辑，对不对？约瑟的哥哥把约瑟给卖了，那么导致约瑟在少年时代呢就沦为奴隶，后来在埃及成了阶下囚，后来也因着这样一个颠沛流离的经历，导致了最后约瑟有机会成为埃及的宰相啊，最后呢拯救了约瑟哥哥的整个家族的人，使得以色列人得以繁衍啊，没有在饥荒中灭亡啊。当然更长远的一个旨意是为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啊存留这样一个族，这样一个谱系啊，为了将来要成全更大的一个救恩的计划。那么看到在这样一个宏伟的历史叙事当中哈，那约瑟的哥哥卖约瑟这件事儿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约瑟的哥哥出卖约瑟，这本身这是一件罪恶的事情，他的哥哥需要承担这个罪责啊。所以在多年之后，当哥哥们在埃及遇到了约瑟，几经周折之后，他们就想起当年出卖约瑟的事情，这几个哥哥就内心感到了罪疚感，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件事儿是不对的。那么当他的约瑟的父亲啊死了以后，这哥哥就担心约瑟报复他们啊，但是呢约瑟原谅了他们啊，没有照着哥哥们当受的惩罚报应他们。当然这也体现了约瑟的怜悯，而且约瑟说了一句话啊，约瑟说了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就是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看到神的意思是好的，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最后要成就一个美好的结局啊。所以这历史上的功绩啊，这是神的作为啊。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些案例当中啊，我们可以学到这样几个原则啊。 第一个就是历史事件的这个因果关系啊，通常不是人所控制的。啊，一件事情一旦发生了，这件事会产生什么结果，人常常控制不了。也许在某一些情况下啊，人可以暂时的啊竭力的去控制，但是人控制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从更长远更宏观的范围来看，我们人都不知道一件事在日后更长远更大的范围里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这个人是控制不了的，但是神能控制，是神在控制一切。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用结果的好坏啊去判断那个起因事件的这个道德性质啊，做出这种历史评价。历史评价是取决于这件事情本身是否符合上帝的道德原则，包括做这个事情的人的动机和目的，包括做这个事情的手段是否符合道德原则，而不是取决于它产生了什么结果，因为结果是上帝在掌控。第四就是，是上帝可以把人的恶行引导成为一个好的结局。啊，这个体现了上帝的智慧，体现了上帝的美善和他的能力。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上帝的善和罪人的恶混淆起来。但是在历史当中呢，罪人的恶和上帝的善啊，就好像两条线交错在一起啊。但是我们要能够分得清，在我们看历史的时候，要把这两个因素哈，要能够区分开来，不要混为一谈。要不然的话呢，就容易让人窃取上帝的荣耀。好，我们最后谈一下这个啊，一种垂直历史观啊，因为历史是有时间性的，但是呢，永恒超越了时间，不只是在时间的坐标轴上回顾过去，并且展望未来，而且我们还需要仰望日光之上的那位神，要往上看。或者说基督徒的历史观既是线性的历史观，又是垂直的历史观。啊，垂直的历史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连接于永恒。啊，有一个历史学家啊 ,Herbert Butterfly,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总是活在现在。现在不是与遥远的未来相连，而是与永恒相连。啊，这一句话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诗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在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查看世人。啊，就把永恒的神和我们在时间在历史当中的人就连接在了一起。神是永恒的，他在天上，但是他在查看我们在历史当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刻的行为。如果我们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去成就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在时间里啊，是为永恒而活，不是说等到我们死后进了天堂才进入永恒，而是我们现在就可以连接于永恒。所以我们就不要用世界的这种标准来评价我们自己的所做的事情是大事还是小事，或者评价我们这个人是平凡还是伟大，而是要想到我们现在可以在基督里连接于永恒。就好像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像 Gary 分享的哈，我们想到说，哎，大卫他的信心，哇，他能够打败哥利亚，哇，我觉得我跟大卫的信心差得太远。哇，想到保罗能够为主受苦也不退缩，我觉得达不到保罗的境界。当然我们应该效法这些信心的榜样，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上帝所书写的历史不是这些伟人的历史，上帝书写的历史是基督的历史。所以不要让任何历史上的属灵的伟人遮挡了我们仰望基督的视线。我们是要往上看，仰望基督，不要让人遮挡了我们仰望基督的视线，而是要在基督里来认识我们自己。因为在基督里，天父接纳了我们，就把我们连接于永恒， 所以我们不管大事小事，我们都可以实现永恒的价值，因为我们的名字已经被记录在生命册上了。我们还记得在路加福音里啊，当主耶稣的门徒赶鬼很有成绩啊，回来就高高兴兴的跟主耶稣汇报工作，主耶稣跟他们说了一句什么话，我们还记得吗？他们赶鬼很成功啊，然后很高兴，主耶稣就跟他们说啊，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写在生命册上，为什么？因为耶稣神的儿子从日光之上来到日光之下的人类历史，他进入人类历史来拯救了我们，我们被拯救进入到了耶稣基督的历史里头。所以重要的不是我这个人怎么样，重要的是我现在是否在基督里。只要我在基督里，我就跟永恒连接在了一起。因此我们就不必用我们有限的眼光去判断，哎，我现在做的这个事儿是大事还是小事，有多大的影响力，有多少的价值。而重要的是我做的这个事连接于永恒，在神的眼里有永恒的价值，就值得我们百分之百的去重视。于洪杰弟兄在经常讲到的时候引用一句话，他说只要是与基督有关的事就没有小事，或者说无论大事小事，只要与基督有关都是大事。我忘记他原话怎么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我们不要轻视自己在历史当中的作用，也不要轻视我们手头所做的每一件工作，因为历史是上帝的故事，不是你和我的故事，我们只是上帝手中的器皿啊。上帝要怎么用我们不知道，但是只要我们摆在上帝的手中，五饼二鱼尚且可以喂饱五千人，何况我们这些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岂不是更可以被神使用，成就永恒的价值吗？活在现在每一刻都可以连接于永恒，我们是历史当中的一部分。传统的历史研究通常是注重英雄，注重君王这些大人物把这些大人物当作历史的主角。但是后现代的历史研究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则说，普通民众小人物应该成为历史的主角这一点我们下一周再讲在上帝所书写的历史当中，历史的主角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呢？其实两者都有，对吗？我们来想一想，在圣经里面，在上帝的整个的这个救恩的历史当中，有没有一些被上帝使用的大人物？
大卫嘛，
大卫啊、嗯，其实大卫刚开始还是小人物，对吧？后来就成为君王了。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人？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波斯王古列是吗？上帝也用他，对不对？还有那些士师时代的那些士师，是不是也挺伟大的？披荆斩棘，带着兵去打仗啊，参孙啊，力大无穷，是不是也算是大人物吧？能够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了不起的人，是不是？有没有一些小人物在圣经里面？
路德，
哎，路德啊，路德，一个普通的女子，还是外邦女子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玛利亚，
跟随耶稣的那些妇女。
对，跟随耶稣的那些妇女啊，还有刚才谁说的是玛利亚是吧？对，还有谁？
拉合，
拉哈，
哎，拉合，我也想到了拉合，也是一个外邦的妓女拉合啊。拉合和这个路德很相似。他们都是外邦人都是女性，也都记录在主耶稣的家谱当中所以你看在上帝书写的历史当中人物不分贫富贵贱都可以成为有用的器皿其实我们用大人物小人物这个分法其实也是这个世俗的价值观的做法，我们并不认同这种分类我们为了能够跟世人对话我们姑且 采用大人物小人物的说法哈。但是我们知道在上帝的眼里不存在大人物或者小人物。其实如果按照这种世俗的眼光来看，主耶稣的那十二个门徒其实也都是小人物，对吗？在当时那个历史时代，渔夫税吏在世人的眼里看都是草根民众，但是上帝可以使用他们来翻转世界。那你觉得主耶稣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
他是
都是
两者都是，对不对？从他的位格上来讲，他是完全的神，成为 完美的人。哇，他是创造者，他是神的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哇，那他绝对是最伟大的。但是他却降生成为一个人，取了奴仆的样式，按照世人的眼光他又是一个小人物。他出生在拿撒勒一个木匠的家庭，父神没有让他降生为一个皇宫里面的王子，没有让他直接去掌握一个国家的继承权，而是让他生活在一个底层民众的家庭。但是呢，上帝要使用他来成就伟大的救恩。那么我们也是活在历史当中啊，你和我，我们也是这个时代的，我们算是小人物吧。你们觉得自己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如果按照世界的眼光来看，
小人物。
我们应该算这个时代的小人物，是不是？但是呢，既然神掌管历史，神是不是也掌管你跟我的人生？你和我的人生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被神使用，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在历史中去实现一个永恒的价值。啊，我们说前几次我们就说到，今天是我们所生活的美国，很像是圣经里面的这个以色列的士师时代。啊，士师时代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是一个道德堕落、信仰扭曲的时代，啊，跟我们今天很像。在那样一个时代里，神兴起了好多位士师啊，每一位士师在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都是力挽狂澜的人物，能够平定外敌的入侵啊，能够解决当时的这个外敌入侵的问题啊。可以说，当时的每一个士师都是大人物，他们都被神使用。但是呢，这些伟大的士师没有一个人从根本上扭转士师时代属灵黑暗的光景。啊，一个时代的士师死去了，接下来以色列人又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又犯罪，又遭遇外地的入侵，然后神要再给他们兴起一位士师，如此的循环。每一个士师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都可以力挽狂澜，但是都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总是陷入那样一个循环。那到最后谁把这个士师的时代的局面给结束了？
大卫
啊，应该是大卫啊，大卫才是合神心意的那个君王，建立了一个以色列的国度。啊，400年的这个士师的时代被结束，是直到大卫的时代。当大卫这个合神心意的王啊被神兴起之后，以色列建立了这样一个国家，那个士师的时代就结束了。但是大卫这个王又是怎么诞生的呢？是通过一个平凡的小人物，谁？刚才我们提到了
路德
啊，路德就生活在黑暗的士师时代啊。所以路德记呢是摆在这个士师记的后面，但是从历史的时间来看，路德记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士师时代。啊，我们看到士师记里面，哇，那一种黑暗的那种的光景，然后呢，读完以后你就读到士师时代的那个黑暗的背景下，另外一个路德的故事。啊，路德在那个时代他做的那一件事儿，好像没有什么力挽狂澜的这种伟大的这种壮举，他做了什么事儿？他无非就是按照以色列人的习俗啊，更确切的说是按照上帝的原则去处理他的信仰，处理他的家庭关系，对吧？于是呢，就在路德记的结尾，你读到路德记的结尾，我们就看到了一线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最后 路德记的结尾就写到了从路德后来就出生了一个人的名字就出现了，就是
大卫。
大卫，大卫的名字就出现在了路德记的结尾。以色列的时代的特征是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而合神心意的君王大卫的名字就出现在路德记的结尾，就让我们看到在整个士师时代那个黑暗的背景底下一盏亮光就点亮了。所以你读到读路德记的时候，你把路德记放在士师记的那个黑暗的背景下去读，哇，你就觉得路德记里面记载的这个故事跟士师记里面记载的那些士师的那些宏伟的壮举形成的那个反差好像不是一类，不是一种类型，反差特别大。但是呢，当你读到士师记最后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又读到路德记最后那个大卫的名字出现的时候，哇，你仿佛看到了一线的希望，一线的亮光、啊、当然我们说大卫还不是神最终极的那个、令神真正满足的那个君王，真正的那个君王是耶稣基督、啊、或者说我们说大卫这个君王、啊、只是耶稣基督这个君王的身份的一个在旧约时代的一个导引。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能够跟那位完美的君王耶稣基督能够在他的里面能够连接于永恒，成为那个完美国度的子民。那问题是我们今天还生活在这样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希望我们也能够像路德一样，我们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士师，但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路德。即使我们不能够去力挽狂澜，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坚持遵行神的旨意啊，就可以被神使用。而被神使用的话，他最后产生的影响我们也不知道，那是在神的手中。就像路德他也想不到，他就按着以色列人的这个规矩就嫁给波阿斯，他最后他所带来的那个后裔所产生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他都想不到。因为主宰历史的不是路德也不是大卫，主宰历史的是上帝。只要我们在上帝的手中被他使用，上帝可以使用我们发挥上帝要发挥的影响，那就是上帝的旨意、啊、重要的不是我们这个人有多少影响力，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成为上帝手中被上帝所用的器皿。他可能用我们影响一个人，他可能用我们影响一百个人，他可能只用我们影响我们的孩子，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在上帝的手中，这个价值就是永恒的。所以不在乎我们的影响力有多大，在乎我们是不是忠心的按着上帝的心意去做好我们的每一个职分，做好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因为创造历史的不是我们任何人，而是上帝，人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而我们人需要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本分就是忠心啊，忠心就是在有生之年能够做好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职分啊，不管是工作、家庭、教会，每一个角色按照上帝的心意做好。那么将来当历史终结，我们进入那个永恒国度的时候，我们可以被主说你是个忠心良善的仆人，那我们就有福了。那今天上帝还让我们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是在给我们这个机会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好让我们在历史中去发挥一个永恒的价值。好，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哈。今天作业啊，这个作业会内容会稍微多一点。第一个就是来简述一下圣经中的救赎历史啊，用尽可能简短的语言来描述啊。如果你要真的发挥，那可以写一个论文都写不完啊，不需要太长，你简短的简述一下圣经中的救赎历史。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基督徒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学习历史的方法是什么啊。选作题目就是让我们用神学的框架来研读历史，就是以士师记13-16参孙的历史作为一个学习的一个案例，从参孙的历史中你去查看神有哪些作为啊，不只是看参孙有哪些作为，是从参孙的历史中看神有哪些作为，然后把参孙的这些历史 很多的历史的线索，历史的元素，你尝试去把它放在神学的框架里面去研读。啊，从这个参孙的历史中你可以学到哪些神学的真理。啊，这个题目可能需要我们费点脑子啊，如果有时间有精力去做就可以尝试去做一下，好不好？好，下一课呢我们啊再继续的还是谈这个历史。